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学期对于我来讲呢，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学期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本来这个学期的这堂课呢，它就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应该上完了。但是呢，很不幸的是，或者是感谢主的是，在去年的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堂课呢，我没办法选，因为呢，修这堂课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学校决定不开了，就只能生生的把我的毕业就拖了半年吧。那么所以今年一月底开始开学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要上这堂课了。这堂课是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了，主要是关于旧约的一些的问题的，或者是在神学当中认为严重问题的一些的分享吧。但是呢，我自己在读这一课的时候呢，其实我个人来讲呢是非常不舒服的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要学很多的东西，就像我之前也略略跟大家分享过的，在教会历史上，尤其是在所谓工业革命，所谓科技的这个发展，我们叫 enlightening 的这个时代，在19世纪吧，18多少年，一直到20世纪、21世纪，大概这200年间吧，科技的飞跃性的发展，那同时它也影响到了人们对圣经的看法，或者说是教会里面那些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些读经人的一些的看法。当然了，就是这些的东西呢，他们会按照文史的一些的理论，或者是用科技的科学的方法方式归纳总结来读圣经。我相信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有这个好的想法的，可是呢，慢慢呢，就发现，人开始越来越依赖自己的头脑聪明，或者说是依赖科技的时候，那就会发现有一个很严重的倾向，对于主灵的事或者对于圣灵的，可以说是完全忽略。因为在尤其是在从18世纪后期吧，189几年开始吧，在德国那边就特别流行的一个叫做 rationalism。是什么？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啊！理性主义就是啊，人我们是有理性的，为什么我们人跟人造我们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啊？为什么呢？那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因为神给了我们有自由意志哈、啊。这个是最开始的时候，马丁路德或加尔文大家都明白了哈、啊。但是呢，他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呢，对自由意志的更进一步的阐述的时候，说自由意志到底它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就表现在我们有理智哈、啊，我们所谓的理性。而这个理性呢，又表现在对科学的应用和信赖上面。那个就是现代的这所有的，可以说是我们目前来讲啊，所有教育系统的教育的根基嘛。因为我们现在无论你在是哪个国家哈、啊，你多少年的义务教育都好了，对吧？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然后大学，我们其实都是在接受所谓的理性教育，所有一切都是在逻辑内的，在理性当中理解的，我们的公式，我们的定理，我们甚至所有一切的统计研究的方法方式嘛，都是在建立在理性上的。理性主义本身它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的确会帮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一些东西，比如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方式，比如说一个字，这个字眼它到底在圣经里面或者是在神的话当中，它在运用的时候到底它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他在运用上面到底怎么个应用法才能够知道说到底神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就比如说说到雅各，应该是创世纪21章吧，说到以扫，他是一个猎人，扛住帐篷。对，雅各为人安静这个字儿，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不止一次。 那安静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里面 dumb 这个字眼呢，它就是完全无可指摘和全然正直的意思哈。那么这个字眼其实在圣经里面，那按照统计来讲就会告诉我们说，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多少次呢？大概可能只有30多次啊，如果没记错34次还是31次，大概这样。那么我们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字眼到底它在神的心目中，或者神在说这句话用这个字眼的时候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比如说我把所有在圣经里用过这个字眼的所有的经文全部拿出来，有一共就只有30多节嘛，那我们把所有的经文全都拿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去一节一节经文去看每一节经文里面那个字眼它是用在什么样的语境里面，它到底所诠释的或者它传递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会发现把这三十几节经文全部拿出来之后呢，我们一看啊，除了约伯记还有等等各种各样的经文，我们一看原来呢基本上 99% 都是在说形容一个人他是全然正直或者他是无可指摘的哈，我们叫英文叫 blameless。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回来看创世纪，为什么创世纪这里面独独在创世纪里面翻译把雅各，当神说雅各为人是 dumb， 但是呢却被人翻译成他是为人安静，我们就会看到哦，原来是这样的。我们比如说从语义学啊，或者是从对照上面会看，那么有人就会说了啊，前面以扫说到以扫的是职业，那么雅各呢说到以扫应该是喜欢动的他是比较一个外向型的喜动的，雅各的就是喜静的，所以他常住在帐篷，所以翻译成为人安静了这是某些人传统，现在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翻译明显是错的嘛，说的很不客气一点这个翻译完全跟事实不符，因为这个字眼本身它就不是这个意思99% 都不是这个意思，认为是神用这个字眼来形容雅各的时候做到他，其实说他雅各是无可指摘，他是居住在帐篷。那么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其实你会发现你必须要解读这个经文，那这个解读经文的方式呢，其实你会看到其实是背后是有科学的影子在里面的，我们有统计学，我们有分析，我们有抽丝剥茧，在逻辑上面有推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比较，这些用的方式其实都是科学的方式或者科技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本身是好的，但是呢正是由于这种有了这种方法，你要看这个方法谁来用。当有一些的人他们从开始就不相信神的话语，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他认为说圣经这只不过是以色列人对自己宗教的一个概论，或者是以色列人为了政治的一些的目的，他为了想要团结自己本民族的人，所以他就刻意把自己的一些的传说写出来，以一个文献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呢这些的人其实他们本身根本就他们就不信神，或者是他们从最底层就他们并不对神的话语来讲，他不把当神的话，他只把圣经当作一本或者是历史书，或者是文学著作，甚至或者说是野史，以今天的所谓的周边历史的角度来看呢，以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甚至认为说圣经就是一部野史。他们以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们就会找各种各样的毛病，当然在应用上他们各种科技的方式。所以呢在现在来讲呢有很多的这种奇谈怪论嘛，尤其而且这些人呢全都是俄国人，很奇怪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些胡说八道，而且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人呢，都是德国人。就我当年那个特别，我终于明白我当年就是旧约上面很大牛的我的那个教授，为什么他那么讨厌德国人？他说，这德国人，他有时候一谈起德国人或者德国的神学家，他就摇头叹息，就觉得说他们简直是那个开创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河或者是榜样吧。对，我当时不知道但现在我开始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这帮人真的是可以说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什么呢？就比如说有派的人就说摩西五经就说摩西五经作者并不是摩西一个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从用各种统计的数据来看的话，或者说各种得做的方式还有用的字眼的这个喜好就发现这好像他会认为说是里面至少有好几个作者，至少有三个甚至四个作者 而且呢，当然我们会知道说摩西他的生命记的最后的时候说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那么这句话肯定就不是摩西自己写的嘛，肯定是摩西之后很有可能我会认为说是约书亚可能他补记上去的哈。但是这个并不能够全盘否定整个的摩西五经啊，创世纪就是出埃及记、立位、民数、生命记这五卷书就都不是摩西写的。这一群一本正经的人胡说八道呢，他们其实是有很多证据，所谓证据哈，就是各种各样的罗列出来。但是当你去看那些证据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就是我很认同另外一本书上的那位作者，因为他是站在信心的角度，他因为他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借摩西，就是默示给摩西写下来的。所以呢，他在看的时候，他说他们所提出来这些的所谓的证据呢，但其实问你站在信心的角度上一看的话，你觉得这都不是证据，这都不是事儿哈。就比如说什么时候为什么用耶和华，或者什么时候用神的名字，为什么会创世纪一章或者是二章用的名字会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会在摩西五经里面有的时候在用 Elohim 这个字眼，有的时候用 Adonai 这个字眼，都是称神的那个名字嘛？那么为什么会用不一样的字眼，就看到说原来启示是跟所用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当他要表现说他是一位整个宇宙的那位创造者，或者是他是统管万有的， 那当然就用 Elohim 就是神嘛。如果他想要表现说他就是以色列的神，这一位他是以色列的救赎者，或者他是跟以色列是有关系的，所以当然就用 Adonai 嘛，或者我们那个字眼因为不会读，但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读，亚哈巴或者是亚伟哈，或亚伟有人不管怎么读了哈。其实呢，我们在原文里面我们都会只是会说 Adonai 这样，就是我的主的意思。好，就是这样的时候呢，会发现其实是因为对象的不同，所以会用字眼不同。那今天时间到了，明天接着跟大家分享哈。
愿一生跟随你的心意。